我要今天是一个令人困惑又令人难过的一个时刻。那么今天是国会要认证所有选举人各个州的选举人票的一个日子。早上我们看见有个非常大的游行啊，有很多的 rally 哈。那当然我这是表达保守派的一个立场啊，我们质疑这样一个选举的公正性，我们希望有个非常公平的一个选举。没想到大家都知道下午少数人就冲进国会山庄哈，造成许多的毁坏啊，所有的国会议员都需要去避难，其中一个年轻的小女生啊也被枪打死哈。所以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哈，表达一个公益的立场，但是呢啊却造成这样一个不好的结果。所以有时候你真的要看见人的怒气啊并不能成就神的意哈。那到目前我想国会又重新的恢复这个开会，但是我想这个副总统彭斯很清楚的就表达他不会推翻选举人的票的结果哈。所以目前我们真的还不知道结果会是如何啊。那无论选举的结果是如何，对基督徒来讲，地上的选战可以结束，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却是超过政治上的选战。主耶稣说啊，你们是世上的光与盐。面对现今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教会应当扮演光的角色。面对现今这个腐败的社会跟人心，教会应当扮演盐的角色。换作说，教会仍然是神放在现今世代一个扭转世代的器皿。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这次大选而灰心哈。事实上我常觉得现在才是真正要为主兴起的时刻，现在才是真正要起来祷告的时刻。所以从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今天要看三个成为扭转世代器皿的原则。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第十节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的前三句。所以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三个很重要的原则，怎么样能够成为扭转世代的器皿？第一个，要高举主的宝座，要高举主的宝座。第九节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很清楚教导祷告的时候，第一句话说，我们在天上说，愿人都尊你名为圣。第一件事情，耶稣教导我们要看重主的宝座，要先来高举主的宝座。事实上你还记得上个礼拜在主日信息当中，我很清楚讲到神应许要赐给我们个突破者的恩膏。这个突破者的恩膏，第一件事情就要确认我们的神是坐在宝座上的君王。我就越来越明白，弟兄姐妹，今年要记得，今年得胜的关键就在于高举主的宝座。再一次记得啊，今年得胜的关键就在高举主的宝座。什么是高举主的宝座？第一个，一定要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啊！既然你说是宝座，那么我们要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主的宝座的意思就是他要做王了，不是我们了。他要成就他的工作了，不是成就我们所以为的工作了。所以我常说，人的智慧是很有限，人的能力也很有限，但我们人却常常用我们有限的想法想来限制上帝的作为。其实我告诉你，无论我们怎么想，神的意念还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还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不是吗？我们若是要做扭转世代的器皿，首先我们一定要谦卑下来，不是要勉强神按照我们的想法跟方式来做。 OK， 很多时候我们人想借着祷告勉强神，那我不是， 而是容许神，我再说容许神按照他的心意跟方法来工作。就好像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还记得多少基督徒遭遇到逼迫杀害，在那段时间多少基督徒在祷告求神拯救，好像神并没有垂听他们的祷告来成就。你可以想象在那些年多少人很失望很灰心，但事实上现在我们回头来看，文化大革命那段时间反而是中国农村教会经历极大的复兴的时刻。我们的神真是独行其事的真神，意思就是神总是按照他的方式，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有时候神选择借着我们来工作，有时候神选择根本不借着我们来工作。神有他自己的主权啊，我们一定要谦卑下来，谦卑下来，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第二，要欢迎主的宝座彰显。欢迎主的宝座彰显，在上礼拜主日的信息当中，我特别讲到突破绝对不是依靠我们的势力跟才能，也不是借着人的手来推动的政治或群众的运动。今天你就看见常常带来反效果，突破一定是要带看见在每一个地方我们要宣告并且欢迎主的宝座降临。突破就在于我们欢迎宣告主的宝座彰显在我们中间。我们不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捆绑黑暗权势，因为黑暗权势比我们更有能力。你要知道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欢迎神的主权降临，因为要赶逐黑暗权势最好的方法不是捆绑黑暗。请问你怎么捆绑黑暗啊？你怎么去抗争黑暗？没有办法的，要赶逐黑暗权势最好的方法你我都知道，让光照射进来吧。光一进来，黑暗的权势自然瓦解，不需要你捆绑，不需要你抗争，光要进来。所以怎么样欢迎神的宝座呢？我想很重要就是敬拜赞美了。所以我礼拜天讲得很清楚，今年你一定要欢喜快乐的声音来大声赞美啊，欢迎神的宝座。今年的敬拜赞美一定要欢喜快乐宣告耶稣为王，欢迎神的宝座降临在我们中间。你知道1993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运动在基督徒当中叫 March for Jesus， 为耶稣基督行军啊。他们不是去抗争，不是的，很特别，这也不是祷告行进，都不是的。我们看见他们是什么？到每一个角落欢喜快乐宣告耶稣为王了，在教会里面，在社区里面，在城市里，欢喜快乐的声音不是去抗争了，欢喜快乐来敬拜，用爱心去服侍。我们看见那些年这个运动带给整个社会极大的翻转。所以第一个，怎么做扭转世代的器皿？我们要高举主的宝座。第二，要呼求神国降临，要呼求神国降临。马太福音6:10，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说，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要注意哦，是神的国，不是人的国。做一个代祷者，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代祷者，让我提醒你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属灵的复兴不等于国家的复兴。我再次说，属灵的复兴不等于国家的复兴。你还记得在使徒行传1:6里面，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死里复活很大的事情，门徒很兴奋，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问耶稣一个问题吗？问耶稣什么问题呢？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你死里复活了，所有权柄都在你身上，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刻吗？他们想的是人的国，正如今天我们所想的是美国。 但第七节我们看见耶稣怎么回答，耶稣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换句话说 No， 耶稣很清楚的 No， 是这个什么 No， 不是以色列国了，不是美国了。然后一章第八节我们非常熟悉，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神的国降临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来推动，不是靠人的血气，不是靠人的势力跟才能跟方法，是圣灵的大能推动。再一次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国的教会在那段时间经历极大的属灵复兴。早上五点钟记得吗？最出名的哦，早上五点钟起来祷告，整个教会，农村的教会，那首诗歌到现在我们都会唱。但是我却要告诉你，当时的国家却没有任何复兴的迹象哦，事实上是完全黑暗，完全黑暗。属灵的复兴不等于国家的复兴。第二，属灵的征战不等于政治的选战，属灵的征战不等于政治的选战，这两件事情一定要分开啊，弟兄姐妹，不可以混为一谈啊。在这次大选当中，我看见许许多的人犯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属灵的征战跟政治的选战混为一谈。政治的选战可输可赢，但属灵的征战却持续不断的在进行。我们征战的目标不是地上的选举，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征战的目标是美国回归真神，这才是真正征战的目标。你知道这次的疫情跟大选的确是暴露了美国各方面的问题，不是吗？无论是种族的问题，我越来越发现在美国种族的问题非常的严重，黑白的问题。这次 Georgia 州参议员选举，你就看见这个种族的问题影响选举的结果。无论是种族的问题，无论是联邦制度，各州各自为政，无论是两党的恶斗，无论是司法的不公，媒体的不公，其实归根结底都是属灵的问题了。以前这一切制度运作都很好，哎，很好。为什么？因为是有基督教的价值观为根基嘛，所以大家彼此信任，彼此尊重， wonderful。 现在当美国选择放弃了基督教的价值观，走向人本主义的道路的时候，各样的问题就是，以前这不是制度的问题，这都一样，但以前运作很好，现在不好，为什么？是因为美国选择离弃神的道路，而现在越走越偏离神的道路，所以我们看见现在教会这样社会里面各样的乱象出现。这为什么在去年祷告会的时候很记得，是在祷告会当中神忽然启示我，让我看见美国就是圣经所说的浪子啊。那么你还记得吗？本来美国在神的家中享受多么丰富，人人羡慕的国家，多么丰富的恩典，现在却选择走在自己的道路当中。而浪子要怎么回头啊？有时候我告诉你，真的要到猪圈才行啊。你说他的父亲为什么不早早把他拉回来呢？那是中国人的做法， OK， 中国家长的做法， All right? No， 神就任凭浪子到猪圈，要吃猪所吃的都吃不到，至终啊回转到父亲的家中。第二点，我的意思一点不是要咒诅美国， OK， 不是，因为那也不是神的心。我常觉得我们需要有 Father's Heart， 天父的心啊 ，Father's heart， 那是复兴复兴的根源啊，you know? Father's heart， 我们要求 Father's heart 在教会，不要去定罪这个世代 ，No， 这个世代是可怜的，是瞎眼的，看不见的。如果他看得见，早就回头了嘛。如果浪子总能回头，就不是浪子了嘛。Father's heart， 今天教会很缺乏这个 Father's heart， 难怪复兴无法降临。如果你没有那个 Father's heart， 复兴怎么降临？不会了。欢迎浪子回家，欢迎浪子回家。所以你还记得撒母耳？撒母耳，当以色列人不要神做王啊，要选择他们的王哈、啊，所以这个撒母耳很伤心，你记得吗？因为以色列人不要神了、啊，不要神的领导，要选择自己的王。可是无论如何，后来撒母耳讲的最出名一句话：“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 Father's heart。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我知道很多人在这里，我们都支持川普 ，OK？就算川普总统落选，也不是不能够使美国回归真神的。因为我告诉你，如果川普落选，基督徒会更迫切祷告，阿们。如果川普当选了，恐怕你没那么迫切。哇，落选你就会迫切祷告，更迫切。美国人的心才有机会从黑暗中啊回转啊，否则自以为骄傲啊，不会回头的。所以我们要持续呼求神，愿你的国降临，不是人的国 ，OK， 神的国，愿真实从神而来属灵的复兴，是圣灵的大能所推动的，不是人的运动。真实的复兴而降临在美国，你们。第三，要在地上成全神的旨意。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第十节第三句话教导我们说，愿你的旨意怎么样，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换作今天神之所以留我们在地上，你知道神为什么留你在地上，为什么不把你马上接到天上去啊？为什么没马上回去啊？就是要我们在地上做这件事情嘛。神的旨意怎么行在地上，透过我们嘛。神要我们在地上成全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在地上。怎么样能够在地上成全神的旨意啊？第一个，一定要活出生命的见证来了。Come on， 你要影响世代吗？活出基督的榜样，基督的见证来吧，这最基本的事情。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吸引人来靠近耶稣，我告诉你，我们根本失去了活在这个地上最主要的目的了。你不要讲别的，都不要告诉我。如果我们生命活不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forget it。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活出卓越，我告诉你，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成为神的器皿。还是讲什么扭转世代，根本不够卓越，连世界看都不想看我们一眼。我告诉你，你怎么能扭转世代？我请问你。那今天基督徒一定要重新来反省一下，怎么样在地上成？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活在地上只有一个目的，没有别的目的，不然神早就把你接回天上。我告诉你，就要活出生命的见证来嘛，要别人看见。就被吸引嘛，不然有什么好，也有什么好留在地上。第二，我们要积极参与社区进入人群，积极参与社区进入人群。教会不能一天到晚是躲在教会里面祷告而已。我常说祷告像空军啊，不是吗？空军打仗什么？你可以拼命轰炸，但是你仍然需要地面部队来去做真正占领的工作。今天教会很会打属灵战争，但却忽略了文化战争啊，以至于我们在影响世代的战争上节节败退。我告诉你， 这为什么这些年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职场侍奉太重要。第二点，我们一定要进入各行各业，活出卓越的生命，来带来影响力。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只是埋怨别人 ，OK？ 这段日子来，我知道我们常常埋怨这些人不公正，那些人不公正。我告诉你，没错，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埋怨别人不公正。我们是不是有卓越的基督徒能够进入新闻界？请问你，进入商业界，进入社交媒体界啊？我们在矽谷的 high tech 啊，我们这些工程师们，你能不能进入社交的媒体界，进入演艺界，进入学区，进入公职选举？我常说，与其埋怨，不如卷起袖子带来改变啊。你们要记得，教会仍然是，也就是神放在地上扭转世代的器皿，不是要我们去抗争，而是要深入每一个阶层带来改变。就是常我所说的，要像面校一样啊，面校进入面团，无声无息就能够翻转世代。这是神的方法，靠过圣灵的大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的职分跟角色。所以在目前美国最困惑的时候，让我在这里劝勉大家不要灰心， All right？ 现在才是真正要开始我们站起来为主发光的时候了，要继续高举主的宝座，呼求神国降临，并且在地上成全神的旨意，来成为神扭转世代的器皿。 Amen。 求主帮助我们，愿上帝祝福你们。